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我们今天把梅瑟西乃山上的立法者，把这一段给他告一段落，把它讲完。上次提到第九诫，今天我们讲第十诫，不可贪别人的妻子与财物。经文提到不要贪别人的房舍、妻子、仆人、婢女、牛、驴等等，把人物、妻子、仆人放在东西、房舍跟牛、驴中间，这是出谷记的安排，出谷记的写法。要是对照生命记的十诫，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就把妻子放在其他的物品前面。显然生命记反映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经文，比较文明的社会背景，我们说是在公元前622年，相对来说出谷记应该是一乐新典的经文，750年。这一条诫命不要贪别人的妻子跟财物，它的重点是指出来贪心就是一切罪恶的一个根源。这一条诫命一眼看下去以为是重复了前面的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等等，事实上没有重复，它是强调一切的罪恶的根源是贪，所以把它放在第十诫作为一个总结。贪心也代表一个人内心的态度跟动机，就是劝人防范于未然，有杜渐防微的意思。那针对这一条诫命，贪心的诫命，耶稣在山中圣训里面表达一个更彻底的一个精神，神平的理想。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以下都是相关的经文，神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宝玉。我想刚才所念到的几段正好说明了一个更彻底的一个精神，贫穷可以把它跟贪心把它做一个对立起来。当一个人有精神的贫穷的时候，他把一切放弃，天主的一切就变成他的一切，他也变成天主的一部分，没有任何的事情叫他焦虑，他也不缺乏任何的东西，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伤害他，因为一切要伤害他的东西先要经过神才能够抵达，才能够到他那里，他成了天主的一部分，所有伤害他的东西先要伤害天主才能伤害到他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天主是不可能遭受伤害的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十条的诫命已经讲完了，又是做一个总结，就是天主教的十诫基本上是按照生命记的十诫，就是把第九诫无怨他人妻、无贪他人妻跟第十诫无贪他人财物分开两条诫命， 既然分开两条诫命，人跟东西，所以前面呢、啊、就应该把一条诫命给删掉，否则变成十一诫。那所删掉的诫命啊，就是不可以拜偶像。这条诫命在基督教方面呢、啊、是保留起来的。所以我们在天主教的传统是没有特别强调不可以拜神的像这条诫命，但是后面是多了不愿他人欺啊，作为第九诫。在新约我们看到十诫总归可以变成爱天主跟爱人，这是十诫的更高的一个精神的总结。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梅瑟故事的意义。我们可以分三点来做说明。第一点是梅瑟是伟大的，第二点梅瑟是卑微的，最后这是梅瑟是一个改变民族命运的一个使者，天主的使者。首先要讲伟大的梅瑟。梅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不只是做出来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也可以从很小的事情看出来梅瑟的伟大。梅瑟曾经带领以色列子民过红海，带以色列子民在旷野40年之久。在这40年里面，以色列人习惯了埃及过去的奴隶跟权威式管理的生活，一旦得到了自由，加上旷野里面生活条件啊非常的差，自然产生很多的争执。梅瑟为了解决这些永无止境的争执，圣经提到他从早晨到晚上都要听审，都要裁决他们的案件。梅瑟所住的地方，他的门前就挤满了排队要诉讼的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梅瑟的岳父耶特洛来访视他。耶特洛看到了这个情形啊，就建议梅瑟成立了一个陪审团，处理一般的案件，只有重大的案件才亲自裁决。这些都记载在《出谷记》第18章13到24节。在这样的一个建议，梅瑟的岳父的建议里面呢，我们发现梅瑟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是埃及王子的出身，也没有因为自己曾经在红海里面伸手断流，把红海的水分开左右两边，这样的显过这样的伟大的奇迹，而看不起他的岳父。他的岳父到头来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祭司，但是梅瑟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。我们可以发现梅瑟有伟大人物应有的一个胸襟，他会随时注意到神可以透过地位不如他的人对他讲话。因此梅瑟创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分层负责的司法制度，让自己有时间从事更重要的事情，跟神来往，跟天主来交往。就是我们把这个出谷记18章13节到24节，我们可以选出来几节 给大家介绍。第十三节，梅瑟在第二天坐着审判百姓的案件的时候，百姓从早晨到晚上都站在梅瑟跟前。梅瑟的岳父看见他对百姓所行的种种，就说：你对百姓所做的是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独自一人管理，叫众百姓从早晨到晚上站在你前面？梅瑟回答他的岳父说：因为百姓到我跟前来询问天主，他们有诉讼的事，就来到我跟前，我便在两者之间施行审判，讲明天主的典章和法律。梅瑟的岳父对他说：你这样做不对，这不但使你自己疲乏，而且也使你同你在一起的百姓疲劳不堪，因为这事超过你的力量，你独自一人是不能胜任的。后来他的岳父就提到怎么样分层负责，建立一个审判团的一个构想。我们可以看到梅瑟果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他随时注意到神可以透过不同的人给他讲话，特别是地位不如他的人。也因此梅瑟他给旧约的制度立下来这样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制度。梅瑟他的伟大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可以啊在生命记第一章第37节看出来，就是梅瑟他之所以不能够进去服地，就是因为他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恶行抵罪。在生命记第一章第37节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记载：为了你们的缘故，上主也对我发怒，连你也不能进入那地，就是福地。梅瑟本身没有罪，却为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恶行抵罪，可以说他的榜样就是耶稣为人抵罪的一个预象。这个就是梅瑟他的伟大的地方。另外一个观点，梅瑟不只是伟大，也是有他卑微的一面。我们不要以为梅瑟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，梅瑟也有他软弱的时候。因为依照圣经的另外一个讲法，梅瑟之所以不能进去服地，是因为在旷野中，就是在卡德士的莫里巴，当他及时取水的时候，因为信心的不足，用棍子敲了磐石两次。那这些都记载在生命记32章51到52节。这种讲法刚好就说明了梅瑟他的软弱的一面，因此神不让他进去服地。要是我们把生命记第32章把他的经文给念出来，经文是这样的一个讲法：因为你们在新青旷野可得是的莫里巴水边，在以色列人中对我失信，没有在他们中尊我为圣，为此我是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，你只可以由远面由对面 眺望却不能进去。梅瑟因为他的罪，所以进不去福地。这两种关于进不去福地的讲法，既然都是圣经的讲法，就必然有它的道理。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，圣经的描述经常是避免把任何的人、任何的事把它绝对化，只有神才是绝对完美的，人性总是有它的缺点。有一些犹太人，他们说梅瑟曾经哀求神让他不死，让他先进去福地，跟以色列子民一起进去福地，之后才让他可以安心的死亡。但是神并没有答应。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，一旦梅瑟可以跟以色列子民一起进去福地，在福地寿终正寝，很可能以色列人会把梅瑟当神来叩拜的，因为一个那么伟大的人物自然会变成叩拜的一个对象。但是事实上，梅瑟之所以不能够进去福地，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软弱。最后我们要讲梅瑟故事的意义，就是梅瑟的一生反映出来，他是一位改变以色列人命运的一个使者。梅瑟自从神给他召唤，从米甸羊回到埃及，事实上他一方面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民族的命运。以色列人对梅瑟的怀念，就是在以后的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，跟神面对面的来往。这是生命记34章第10节所念到的。这样的一位伟人，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他的坟墓又葬在哪里的，这是相当奇怪的一个事情。梅瑟的坟墓竟然没有人知道在哪里，这件事很可能反映出来梅瑟他要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梅瑟本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西乃山上所宣布的盟约，所立下的法典。梅瑟的身份像他所启示的亚威神所表的意义，一个很神秘的与人同在同行的亚威神。今天就到这里。